我信主的时候是年纪很轻，以后就读神学，只读两年，两年以后毕业了，就留在神学里面做助教。哇，因为那个时间是中共来的时候，很多宣教士都走，所以就被留下来做助教。以后呢，就糊里糊涂的一直在神学里做教师，啊，在大陆是这样，到了香港又是这样，到了菲律宾又是这样，一教就教了十几年。什么时候开始做教会工作呢？是来到美国以后。我现在回想呢，很亏欠那些神学生，因为我没有教会工作经验，我教他们去做教会工作，瞎子里瞎子，是吧？所以感谢神呢，把我带到美国来，有这个感动，开始对于教会的问题有所认识。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说，为做神的这个带领，给我带来非常重大的祝福，在灵性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认为教会真理是人人每一个基督徒要深深的了解的。我也认为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教会所造成的。是不是诗篇这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突然警醒。那到底神对于教会什么经验，什么样子的计划，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不去领受，我们怎么能有一个真实的追求方向，一个理想的教会生活？现在我跟大家首先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生活是基督徒的必须。我们对于教会不了解，常常说我们去教会，这什么意思？就去一个地方就是了。如果没有地方，就没有教会了吗？你是属哪个教会？我浸信会，我是圣公会，就把那个宗派当作教会，都错了。那个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被招出来的，to call out， 是一群人，神招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是注重这一群人，神招出来这些人，而不是注重这些人所在的地方。你知道，这就是基督教跟外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宗教就注重那个庙，注重那个地方。基督徒呢，是注重这个地方里面的这一群人。你可以在很漂亮的地方，你可以在不漂亮的地方，你可以甚至于在露天里面，但是这还是个好教会，这要紧。首先我要说教会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把那基本知识介绍一下。首先啊，谁首先讲到教会方面的道理的？我要考考你们圣经哈，这个专题你们可以考我，我也考你们哈。谁先讲到教会这个真理的？谁先讲到？主耶稣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不错啊，马太福音第16章， 我们大家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念第十三节，以此念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对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就说：这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这就是有关教会真理圣经里面第一次的记载，明显的记载主耶稣讲这个道理之前，先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我常想，这是主耶稣对于门徒三年训练的毕业中考考题。因为你看后呢，就指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教导门徒三年以后，唯一的考题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很特别的哈，任何地方没有这样考罚的，对不对？你读大学毕业中考，是不是校长考我校长是谁？孔夫子也没有考七十二个子弟我孔夫子是谁，没有。只有主耶稣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原因？因为主耶稣的教训就是介绍他是谁，对不对？当然就考这个题目了。这个题目要紧不要紧？要紧在哪里？关于你的得救的把握就在这里，这是很要紧。这个问题严重在哪里？就是题目认识肉眼看不见的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一个所谓基督徒，他如果在教会里面多年他不认识耶稣是谁，这不是基督徒，有对吗？没有得救。那么主耶稣从彼得答了答案了，主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考一百分可以毕业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没有。所以十八节说：我还要告诉你，看见没？这个还字如果是圣经是你的圈圈。所以对于已经得救的人，主就要指示他教会的真理。那是什么意思？那明显意思说，你得救之后那个追求的途径与教会是不能分开的。换句话说，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不得救，一个认识耶稣基督而不认识教会，他属灵是没有方向没有前途。常常圣经里面的第一次启示就是最全面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读圣经有这个秘诀啊，所以圣经里面的序言introduction 常常要把这整本书的那个内容介绍。那么这里也讲到教会呢第一次的启示，其实也把教会真理的那一个全貌给予最简单的介绍我们看看这里讲的教会哪几方面的要点吗？能看得出来吗？主耶稣怎么论到教会？ 十八届，有哪几个要点？我考考大家思想看。嗯 ，OK， 第一是教会是谁的？对了，差一点，这个教会的主权啊，也搞清楚，是谁的教会？主说是我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主权是主的，所以不是传道人的，也不是长老执事的。这个问题严重吗？你看见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开始以后说教会是我的，你看以老板自居，所以动不动我们就在那里任意的发号施令，这是很可怕的行为。所以大家都要知道教会是主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聚是因为他要我们聚，我们要走是因为他要我们走，我们要开始个工作是什么？是他要开始，我们停止是因为他要我们停止，这个主很要紧。一次我要跟弟兄姊妹宣告一个事，在波士顿，我说神感动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要到远东去做宣教士啊！呀，弟兄姊妹啊，说教牧师啊，你舍得吗？教会是你的。我说不要乱搞，不是我的。嗯，不但这样，有一天我带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呢、啊到我们教会来参观，参观了，哎，教牧师，听说你要走了，教会发生什么事啊？你看。不但这样呢，有另外的很远的地方打电话来，听说你要走了啊，教会发生什么事啊？我说奇怪啊，怎么一个传道人出去做宣教士很正常现象，是不是？什么叫发生什么事才走？不是一个人这么反应，多少人反应？那表明什么？给人的 image， 常常传道人走啊，不是打走的就逃走的。哎，这个英美是多好。弟兄姊妹要告诉他们说，不要忘记了，教会不是我的，是大家，是主的。那么我们后来从远东回来啊，离开了波士顿，就留在加州。你说加州呢，哎呀，真是很奇妙的，波士顿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搬到那里去了，不是因为我去的哈，别忘掉，他们工作搬过去。那有天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姊妹很热心，教牧师教师母，我们开一个教会。教师母啊，很好啊，什么？你是老板？你要开店？你看这个很容易有这种一种的错误观念，教会的主权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主的。第二，你看这里讲到什么呢？教会的根基，就刚刚说讲了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这是磐石，是主耶稣基督，换句话就是彼得所宣告的，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信仰。所以这个教会这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就这个叫纯正的信仰。如果这样的一个信仰建立起来，教会是吧，一定牢固不可动摇，这是我深信的。 为什么？因为我生的时代是我中国变动的时代啊，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那个时间，那个时间呢啊，在我们中国教会啊，至少有两派，一派叫做社会福音派，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纯正福音派啊，叫福音派。在我那个大学，虽然是国立大学，我们显而易见的基督徒就有两个团契，一个叫青年团契，因为我们叫福音团契啊，我是福音团契的。青年团契呢，就是 liberal 的信仰，就是青年会信仰啊。青年会的信仰呢，就怎么就参加很多政治活动啊，那个是政治活动。我们福音团契呢，就注重传福音啊，所以啊，每一年呢，我们都有两次的这个大的布道会，请一些有名的传道人来传道。在那时候啊，我们的活动被人看作是迷信的，不合潮流。但是时代证明，青年团契是不堪一击，时代一转变，那一群人根本一个也不剩，福音团契的工作一直存在。团契出不少传道人啦、啊，陈中道牧师是我们团契的啊，还有不少的传道人在国内，你看见吗？经得住时代的考验，是教会是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的正确信仰上，所以我们教会收信徒、接纳会友，这一点上要好好的注视。第三，教会的经历，请大家看这句话，我们常常忘记的啊。我要把我的教会下面怎么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什么意思？是主要建造。所以教会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被主建造，被建造。常常我们忘记这件事，特别是我们热心的人忘记的事，来呀，我们建造教会，又是我们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在这里进行教会工作的时候，主来建造我们。我想还有几处圣经来证明，以弗所书是论教会的书，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啊，我们从第十九节念起，念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念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两次都讲被建造，被建造啊。所以我们到老教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我们是被建造，虽然我们可以参与事工，但是呢，在我们参与事工的时候，也就是主借着事工来建造侍奉人的时候，大家搞清楚。常常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不错，我们做了一点工，我们自己反被弃绝了，因为没有被神建造。我们参与的越多，我们被建造的越厉害啊！你了解这一点呢，你就不会灰心。 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人劝告你，教会的事不要摸，什么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啊，不要参与，的确是这样。但是你不做的话，你就怎么从来没有被主建造你的机会，在树林上没有前途，没有长进，不得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讲到教会有第四个很重要启示是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下面怎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是什么？教会的功能，教会的功能是专门对付什么阴间权柄的一群人，对不对？啊，没反应，阿们。世界上团体很多，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对不对？全世界握在了恶者的手下，神在这里兴起一个团体，教会，招出来的，对付阴间权势。所以不要看我们来做礼拜，做做礼拜啊，不要在那里做一个什么宗教享受者，不要忘记啊，这是神要在这个世界上用的团体对付撒旦权柄的，我们责任很重。主的这个启示虽然只有几节圣经，你看见是把教会四方面很重要的启示出来，在其他的圣经里面都与这四点完全吻合的。好，我想我们都知道在教会的工作上啊，起了最大贡献的一位就是使徒保罗，对不对？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建立很多教会。那保罗一生呢，因为他是使徒，走过很多地方。我要问问哪一个教会他住的比较久？哪个教会住的最久啊？记不记得？想不想出来？哪一个教会跟他的感情最好啊？菲拉铁不是？你看看他第三次到耶路撒冷，他把什么地方教会长老找得来啊？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昼夜流泪。菲利比教会是对他的贡献最大，但对他 personal 的一种 feeling 讲起来呢，以弗所教会是最爱的，受的教训最多。你看那些长老跟他们祷告离别的时候大哭，彼此痛哭。这个教会的信徒好不好啊？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刚刚念第二章，对不对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神优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再念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以弗所的信徒 quality 好不好？从这样的圣经啊，品质好不好？很好。他们有什么呢啊？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啊。那么下面十五节什么？你们信从主耶稣，有信心。还有呢，亲爱众圣徒，有爱心啊，忠心、信心、爱心的圣徒啊。保罗像这样信徒讲什么道理？以弗所的道理，以弗所书信的道理，重心是什么？教会真理。 对不对？你看看，所以像那些长进的愿意追求的信徒，保罗就讲教会的真理，跟主耶稣的教导途径完全一样。所以你看以弗所书最后是讲什么 spiritual warfare 是吧，属灵的战争，我们来是遇到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所以跟主耶稣讲是吧，阴间的权柄也是要相对。教会要紧不要紧啊？要紧，但是我们不认识呢，就很难发挥教会的功能。那么从圣经里头来看，教会这一个 subject 啊，圣经用好几个比方来介绍它，这是其他的一些主题啊很少有的现象。同样一个 subject 用很多的比喻，那就表明教会很丰富，对不对？教丰富啊，现在刚刚圣经里头有什么比方来形容教会了？教会是什么啊？神的家啊，还有呢？基督的心腹，还有呢？基督的身体，我明天讲了，就身体，还有呢？神的国，对？刚刚我们说呢，你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神的家也可以称为，也称为是吧，神的殿。所以下面说什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主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至少看见有四个比喻来形容教会啊，四个比喻，那就看见这教会啊是何等的丰富，有着四种的特色和功能。今天我就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其他几个比喻。首先呢，介绍一个，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弟兄姊妹，你对于这个比方有什么感想？教会在这个比方里面应该有什么特色？心腹新郎，心腹新郎，你一听见之后什么啊？爱啊！所以教会对于主来说是他什么一个爱的对象，爱的对象，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好像心腹跟新郎一样。我不知道你参加过婚礼没有，一定参加过哈。你对于婚礼啊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很大。为什么？人际的关系最亲密的就是夫妻关系了，你认为对不对？甚至于比父母子女的关系更重。所以圣经说到了结婚的时候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下面什么，二人成为一体。人走的阶段就是从结婚的时候开始了。哎呀，你看那个婚礼啊，上次说无论你是在富足时、贫穷时、什么健康时、疾病时，什么我都与你同居，永不改变，直到死时。请问你这个关系世界上别的地方有没有？你看见一个婚礼啊，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完全合而为一， 不光是身体，乃是说整个人的一切都合而为一，这是圣经的婚礼。当然今天的婚礼不一定啊，今天的婚礼啊，我们说是禽兽式的婚礼啊，禽兽式、野兽式的，野兽式是有身体的结合，没有别的东西分享与共。所以一个日本人呢讲过，如果婚姻不幸福啊，最多不可是禽兽式的什么喜剧啊，野兽式的喜剧，一次的结合以后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人的婚姻神设立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个比喻对于我们的幸福？我们算的什么？基督却把这一群人当作他的心腹，这个比方太感动我了。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了解这个之后，怎么这里的信徒有一个共同特点，个个都如同童女，爱这位主。好的教会就是单纯爱主的人多的教会，因为对不对？不是彼此相爱，这是那个结果。真正好的教会，我们大家都爱主。怎么爱法？好像新娘爱慕新郎一样。这一个启示在圣经里面不光是新约，旧约开始就有了。我要考考弟兄姊妹啊，在创造的大功里面，神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创世纪，造男造女啊，先造男后造夏娃，是不是？还是不大正确啊？造天地啊，第一个造天地了。神造了亚当之后又造夏娃，是吧？造了夏娃以后，是不是好？你们自己自由恋爱，是要他们自由恋爱吗？圣经怎么说？神把女人带到那人跟前，所以第一个婚姻是神做媒的。你看见不是亚当夏娃自由恋爱，哎，碰到了谈起恋爱，不是这样，是神把亚夏娃那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一看见怎么？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好不好？”弟兄，你有没有跟太太讲这话？这话真是，你看一见如故啊，完全的合一了。你说怎么夏娃不讲话呢？为什么？完全陶醉了。这个不讲话了，完全陶醉在里头，是吧？就你创世纪创造的工程呢，是不是有这样的 sequence 啊？这种次序是越造越好，越造越美，是不是这样？这是 action。那么，是不是最美的一件事就是婚姻？如果从这个角度想，所以难怪的我们常这么讲，人类的婚姻跟动物不同。动物只有身体的接触，但是人类的婚姻却是全人的配合。动物呢可以多夫多妻，人呢啊一夫一妻。一个猪，猪公有500个太太，好猪坏猪？好猪，英雄公猪啊。请问你，所罗门1000个太太是不是英雄丈夫？不是了，那就不是，这不同啊。
所以你看见婚姻在基督教里面是非常神圣的，希伯来书是不是婚姻是什么？是神设立的，是不是跟一般宗教不同啊？一般宗教就是禁婚啊、哦。如果你要在那个宗教上追求怎么样，就不娶不嫁，对不对？好不好？我说如果是这样，这个上帝是太捉弄人了，对不对？人有情感了要他不爱，这痛苦吧。同时呢根本也行不通，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做圣品人，世界都绝种了，几百年不掉，一百年不到全部死光，对不对？然后没有了，根本你看这是人为的思想。婚姻是好的，但是乱婚是人最最大的痛苦。我常讲事业成功婚姻失败，人生还是失败的；事业不大顺利婚姻成功，他人生还是幸福的。有话对不对？多么要紧。为什么婚姻这么神圣？原来神有一件事要人知道。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二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哇，原来神设立这一个亚当夏娃的婚姻是要人告知道一个永恒里面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我们不能了解，但神愿意我们了解，就借着亚当夏娃的配合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基督爱教会好像新郎爱新妇一样，爱到一个地步，他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跟他完全的合而为一，在永恒的里面，这一幅美丽的图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婚姻在神的那个心目中有多么深的含义？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救赎工作最后完成的时候是什么？又是一个婚姻，对不对？十九章二十章，哎，什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你看启示录跟创世纪都是以婚姻作为最高峰作为结束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因此要认真的追求啊，把教会这个特点出现在每一个信徒甚至于在我们整个教会的中间，就是我人人都爱这位主，这是第一了，这是教会应该的特色。所以要向世界做一个见证，做一个爱的见证，诉说一个爱的故事。十字架是一个爱的故事，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吧？十字架是个爱的故事，神爱人的故事。教会要向世界做一个见证，人爱神的故事。很多人不相信十字架，但是我们这些人尝过十字架的滋味，我们说这个爱是真的。为什么？激励了我们，让我们来爱他。所以哎，世界是看见 神人合一，天人相爱，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你知道一般的宗教讲到他们所拜的神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啊，都是什么，都是敬而远之的，对吧？所以敬鬼神而远之，叫你一进到菩萨庙最好什么不敢地抬头仰望，害怕。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唱过这个歌，阎王菩萨爱我，我爱阎王菩萨，没有唱过的，从来不会唱这个，这是阿弥陀佛。但只有基督徒唱什么，耶稣爱我，我爱耶稣。看，天人可以相爱，造物跟被造相爱，这个宇宙的美，教会要做这个见证。所以世界上对于耶稣藐视，过去就藐视，认为他是木匠的儿子啊，一个亵渎神的疯子。但我们说，我们相信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那么这个爱是非常真实的爱，非常真实的爱。为什么原因？你知道真实的爱跟假的爱啊，有什么容易分别出来？分得出来？一个人看见你就爱，看不见就不爱，这真爱假爱？啊，假爱。我们在教会今天怎么肉眼还看不见神，对不对？还看不见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爱他，这真爱。我相信当我们将来上天堂，你要不爱主的很难，个个都爱。可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这个爱才是真的。这个爱又是什么样爱？热情的爱。为什么说是热情的爱？叫新郎新妇的爱，这个心是很要紧的，是不是？什么？这是最热情的。所以说新婚叫做什么？ honeymoon， honeymoon 新婚嘛。所以我们永远是一种新郎的啊。所以保罗也说，我把你们用真切的童女献给主，很热情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没有这样追求呢？那么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既然我们是他的新娘啊，耶稣是我们新郎，为什么不早把我们娶去呢，还把我们放在地上受苦？哪有这样忍心的丈夫？未婚妻、未婚夫，为什么原因？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是啊，他成为人受过苦，是让我们苦苦，是不是大亮？啊，对，哦，呀，都见着，就我们，所以在十九章的时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预备好。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啊，啊，天堂啊，天使啊要。要约翰说，你们来来看羔羊的妻，婚宴的时候看羔羊的妻啊，那就比较最漂亮了。是跟我们在美国啊这个婚姻是有点相似，不知道其他怎么样哈，因为从前没有在别的地方起行过，跟人证婚过，在美国是这样证婚的啊。这个啊，起先客人都来了，最后呢怎么这个传道人呢就把新郎伴郎带出来了，站在那里，对不对啊？站在那里好像对于整个的大会影响不大大，很少人看新郎呢。但后来呢音乐一改变了，哒哒一声，不，哇，大家哗就站起来看谁啊？
新娘子，哇，他走到哪里也看到哪里，也是看他们两人站在一起。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看见这个新郎一表人才，白马王子，样样都好，可新郎站在旁边呢，又臭又怪，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啊？你有什么感受啊？我第一个感受，爱情真是伟大，对不对？爱情真是伟大。第二个感受什么？这个新郎大概不大正常吧？会不会？这个新郎大概不大正常，找这么个怪物。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吗？为什么神把我们留在地上，准备我们？我用一个话来说是什么？就是爱的改造。我们爱他，他来改造我们。是不是我们最容易改变谁？你用爱来改变，他也愿意爱你，就容易来改变。用爱心改变，你爱他，愿意被他改变，这是最美的。改变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不是讲到夫妻的问题？好，我们来读一读以弗所第五章二十五节，啊，读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皱污、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讲到基督和教会，如同丈夫啊、新郎和新妇。那这里是讲到新郎对于新妇的爱的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为教会舍己，下去。第二个表现就是要洗净教会。第三个表现就是献给自己，毫无瑕疵，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看见这里的 sequence 吗？那个次序吗？第一个为教会舍己，是不是已经成功了？教会是不是主已经为我们舍己了？啊，这已经成功了，对不对？那将来我们毫无瑕疵，那是不是将来的事？那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洗什么东西啊？这里洗什么东西啊？玷污皱纹，就是把我们这个新娘啊两个毛病洗掉，一个是脏，一个是丑，把你的脏洗掉，把你的丑洗掉。脏玷污是外面来的，是吧？外面来，世俗上的玷污。皱纹是不是里面来的？你脸上有皱纹吗？为什么有皱纹？老了，病了，有毛病了，有毛病。所以今天是什么？今天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今天是主在那里美容改造我们，美容改造，生命的美容改造。这样子啊，在永恒里面，是吧？才是最伟大、最快乐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们来教会里面是不是越来越美啊？啊，在教会生活越来越美，是不是？好，感谢主啊！希望都是如此。 不过我看不少教会啊，越参加久了以后越来越丑，所以很多人说耶稣我信，教会也不要，你们这样讲是不是越来越丑了？你现在知道毛病在哪里了？你不接受美容改造，哇，求神帮助我们啊！爱主的话怎么就容易被他改造更美。对不起，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只讲一个比喻，那明天再记述了哈。教会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的心腹啊，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在这里说一个故事，什么就说一个爱的故事，十字架的爱感动了我们，我们愿意这样爱他啊。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把这么宝贝的教训启示我们，我们阅读圣经越觉得你的爱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我们心里都没有想到的。主啊，巴不得我们在这里一群人了解教会的真意，真是能够在教会之中个个都如同贞洁的童女，把我们的爱，单纯的爱，纯洁真实的爱，热烈的爱献在你的面前，借助我们爱你，主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是将来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玷污，献给你，报答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